一起来讨论圣诗和敬拜这个机会。我们第一次讲座这个名称是圣诗与神的主权。那上次呢的讲义是今天事后发表的，就是这个圣诗与上帝的主权，绿颜色这一本。这次呢我们会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呢是继续讲圣诗与上帝的主权，啊，如果愿意的话呢，下次呢就有今次的这一次的讲义，我是一面讲啊一面打字。那这个是圣诗与神的主权是一条线，今天啊这四天我们用的另外一条线，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本最后的德中敬拜学读本。那这里呢含有很多原则性的一些的文件，那今天晚上我们马上就开始要用。下次呢 我们那本的讲义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关于崇拜和礼仪一些的文献，不论是一些的礼仪或者是讨论这些礼仪的啊，特别是很古老的教科书里面的一些的片段。校园出版社大概差不多20年前出版了一本叫做《当代圣乐与崇拜》，各位可以各大书店可以买得到。那本书里面呢，有一些的啊，有很多的注脚呢。那位作者，我是指这本书的英文版《Jubilate II by Donald Houston》啊，不论是英文版和中文翻译版呢，都在引用一本的老书。结果呢，我把那个老书呢买下来了，William Maxwell An Outline of Christian Worsh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年，所以从那里呢又找到一些资料，所以那本的教会历史里面的敬拜礼仪的文献呢就包含了一些这些的文献，一部分我有翻译。所以是三套东西：圣诗与神的主权，主要是圣诗的历史，从宗教改革开始；今天是敬拜的神学的原则；下次呢是历代的崇拜的礼仪。不过呢，圣诗方面呢，从上次还没有讲完，所以这次继续。除了这三本以外，当然就是这本的颂赞诗歌，这本是颂赞诗歌选集啊，只有60多首。那这本的颂赞诗歌选集呢，我也录了一篇的 CD 啊，就叫做颂赞诗歌诗篇选录。颂赞诗歌是1967年在台北出版的啊，是由当时的一些的改革宗和长老会啊，不同宗派的宣教士在台湾的一个的联会出版的。这本书老早就绝版了啊，那我就把里面很多一些的诗篇加上几首除了诗篇以外一些的重要的圣诗，我就把它不是拿到许可，因为那个联会已经不存在了，是拿到饶恕，我跟已故的唐牧师做了一声唐松平牧师。所以这里呢是很宝贵的，从加尔文以来一些的诗篇还有几首诗歌。那我大部分的诗篇呢就用钢琴弹了，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各位呢去唱，就是说呢，假如那首诗篇刚好是4节的话，我就弹5次，就好像诗琴弹了1次我再唱5次。好，所以这里呢是4份的材料。今天晚上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本改革宗敬拜学读本和颂赞诗歌。下面有机会的话，我也会介绍。我们很高兴，很感谢这里中国经济会松林堂借出他们的场地给我们使用。那我们上星期来看一看场地的时候呢，我就借了一本他们所用的中国信义会的赞美诗，老早在20世纪初出版的，这是第6版。那我从头到尾翻了3次，那就看他们的诗歌本里面是含有哪些的圣诗啊。那有一些是路德宗的，就是特别是德文的作者的，有些呢是挪威的作者的，那其他的很多呢是我们一般爱唱的福音诗歌，再加上一些华人创作的诗歌，所以本很有这个淳朴爱慕耶稣基督简单的信靠那个是这本整本诗歌的味道那我们也会提到这本的赞美诗的。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看改革宗敬拜学这本的读本。假如各位翻了这本圣诗与上帝的主权的话，前面有一些的原则很简单的提了一下，那我们现在就马上翻到第1页改革宗敬拜学的第1页呢，就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21章。这章是论基督教的敬拜和安息日，需要去拿一本的，现在还不太迟，后面还有的，好，需要的话马上去拿一本。 自从马丁路德改教，经过了一百多年了，到了1647年，马丁路德改教是1517年开始，今年是500周年。过了130年之后呢，英国的清教徒呢就写了这一份的威敏斯特宪告白，有人称这个是改教时期的信条编写的高峰。那这里呢，就代表着一个很严谨的对安息日的看法。这个严谨的安息日的看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效法的。这个严谨的安息日究竟怎么活出来呢？怎么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呢？就算我们改革中长老会的人士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再说一次这个非常符合圣经很严谨的守安息日的看法是非常值得我们欣赏甚至乎学习的。至于怎么一步一步的活出来，连我们自己自称为改革宗，而常从荣牧师说我是华人里面最关切的改革宗的华人了那改革宗人士有不同的应用的方法。没有一个宗派，没有一个神学派别是绝对真理，就圣经才是。那改革宗也不是绝对真理，圣经才是。而改革宗里面提炼出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安息日的看法，但是如何活出来呢？我们要有智慧、忍耐、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心，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呢造成教会的分裂的。好，我们来看威敏斯特信条的第21章第一段，天然之光，也就是说普遍启示，自然界里面显示有一位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有至高主权，他本为善，又向万人施行他的良善。因此呢，人理所当然应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敬畏他，爱慕他，赞美他，求告他，信靠他，服侍他。但是敬拜这位真神呢，必须要按照他自己所设立的法则，而特别是限制以他自己启示的旨意，才可以蒙他的悦纳的。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发明一些的方法，设计一些的方式、仪式等等。所以我们不可以按照人的想象力、人的道理、魔鬼的建议，或者以任何可以看到的人眼睛可以看到的表象，比如说图画、雕刻等等，或者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法去敬拜上帝。那最后那句话就是说，不是圣经所规定的方法这个解释可以宽可以窄，收窄的话就是只有圣经所规定的明文规定才可以做，宽一点的就是说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我们不要用宇宙里面有一位配受敬拜的至高的上帝，信实圣洁良善慈爱，理所当然应该敬拜他，按照他所设立的原则来敬拜他。我们翻到第4页第2段，中间很多的经文就告诉各位了，改革宗的信条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有很多圣经的根据。事实上同一批的清教徒呢，也写了一本整本圣经的注释的，不过跟威敏斯特大会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同时代写了一本整本圣经的注释的。第二段，唯独父上帝、子上帝和圣灵才能受宗教的敬拜，天使、圣徒或者圣人或者任何其他受造的都不应当接受敬拜。人类多了之后呢，敬拜并非没有宗法，也不凭任何其他的居间的和解，乃是唯独以基督为宗法，就是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特别是他的死跟复活，他的救赎大功，我们才能够来敬拜圣父、圣子、圣灵。第三段第5页，感谢的祷告或者祷告加上感谢是崇拜敬拜的很主要的部分，这祷告就放在整个敬拜的这个大范围里面的。祷告既然是敬拜的主要部分， 上帝就吩咐个人都要祷告。此外，如果祷告要蒙垂听，就必得奉圣子的名，有圣灵的帮助，遵上帝的旨意，又用悟性、谦卑、热心、信心和恒心这样子祷告。如果是出声的祷告，还要用人所明白的言语，啊，很稳重的对祷告的那一段的教导。第三段、第四段，第七页。如果是要为一些的事情祷告呢，必须是合法的，就是说符合上帝的律法，符合上帝的律法的事情。如果是为人祷告，可以是为各种各类的人，但必须是现在还活着的人，或者未来将要出生的，但不可为死人祷告，也不可为那些可知道已经犯至于死的罪的人祷告。第五、第九页，第五。好了，现在呢，就比较正式的来讲崇拜里的敬拜。以虔诚敬畏的心诵读圣经，以顺服的心用悟性、信心、敬虔的态度来讲道，没有偏颇。还有以同样的心啊，就是顺服、悟性、信心、敬虔来听到，同样的心态来听到，不违背良心，心被恩感，歌唱诗篇。读经、讲道、听道、唱诗篇，当然祷告，祷告已经讲过了，第前面对不对？还有合宜的，并且按理施行基督所设立的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这些呢都是敬拜上帝的正常的内容，或者 various elements 都是正常的要素。此外，如宗教上的启示许愿，你说什么启示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案例牧师长老执事，那些是一些誓愿，婚约也是啊，许愿一些严肃的禁食以及特殊场合的感恩，都当在各自所熟的时候季节，就是各自的场合或者季节，以圣洁敬虔的方式举行。这些是崇拜教会的崇拜里面该有的一些的要素。第十三页、第十三页、第六页，无论是祷告还是宗教敬拜的其他任何内容，祷告或者敬拜其他的元素呢，在今天的福音时期，就是今天新约的时代，和举行的地点方向无关，不需要迈向麦加、耶路撒冷等等，地点不一定是在一座的教堂里面，也不应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方向朝哪一个方向举行呢，会更蒙悦纳的，这些都是迷信啊！我们应该在任何地方，以心灵和诚实，或者说在圣灵中和真理中，这个才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正确的翻译法啊，不是心灵诚实，不是你心底里很诚实就诚恳就可以，不是，是按照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上帝。我们应该在任何地方顺服圣灵，按照真理来敬拜上帝。无论是每天在个人家里面，或者个人私下单独的，或者在比较严肃的公众的聚会中，都是这样。都应该以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上帝，尤其上帝既然以他的圣言或者护理呼召我们参加公共的聚会，就是教会整体的崇拜，我们就不可疏忽或故意不重视甚至放弃。那这里呢，第六段说上帝用他的话语还有他一般的护理，就是说上帝掌管宇宙，掌管人类的社会呢，这个掌管的一部分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团体的集体的崇拜祷，所以不要忽略 敬拜。第十五页第七条，好，我们来到安息日了。一般来说，拨出适当比例的时间敬拜上帝是合乎自然的常理的，所以上帝在圣经中特别指定七天里的一天，他没有说第一天呢，在这里还没有，是安息日，并且以正面的语气将它归为道德的诫命，永远遵守，吩咐历世历代每个人都要向他守这日为圣日。从世界一开始到基督复活之前，这个圣日呢，就是每一周的最后一天，就是第七天。自从基督复活之后，这一天圣日改为每一周的第一天，在圣经中称为主日 The Lord's Day， 而且要继续下去。这个是基督教的安息日，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七段的第一句话反映出加尔文的看法，就是说上帝要我们七天里面有一天敬拜他。那在新约圣经呢，没有说明是七天的第一天，新约圣经有的是一个的先帝 president 啊，就是说主日要怎么怎么，保罗说主日你们收好奉献，我来的时候可以带回去啊，耶路撒冷啊，约翰在主日啊等等看到异象。所以呢，譬如说富兰姆 John Frame， 他就会说守主日呢，有在改革中的圈子里面好几种的看法。各位只要要看布兰姆对安息日就是第四条诫命的话，你可以听我的录音《基督教伦理学》，你就打临时性基督教伦理学那个是 John Frame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这本1100页的书正文是700多页，实践方面是365页，我把实践的365页都录成中文了。那以后我会请同工们呢，把它分成十条诫命，就比较容易去找啊。你去听安息日的看法，在改革中不是划一的，有六种不同的看法。而加尔文呢是最松散的，就是说呢，意思就是说呢，上帝定好七天要有一天，哪一天呢？那所以这里说护理吗？我们感觉的最合适的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那天，七天的头一天。不过呢，按照整个宗教改革以来的传统，我们就称这个就是基督徒基督教的安息日 Christian Sabbath。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守安息日是礼拜天呢？因为我属于改革中的长老会 BCA， 我们这个传统认为星期天是最符合圣经的守安息日的那一天你不能够用圣经明文的诫命来说是星期天你仔细的去听一听弗兰姆的很长的很详细的讲解。总之呢，我们相信安息这个原则是从上帝创造然后出埃及这两大作为呢作为根基的，分别是出埃及记20章，然后生命记第二次讲世界的时候，第四条诫命，一次是说因为上帝创造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一次是说因为耶和华带领救你出埃及。我们相信守安息的最恰当的日子就是七日的第一天，第八第十六页。所以人应当向主耶和华守着安息日为圣而且要事先适当的预备自己的心，整顿日常的事物，不但要整天的停止自己的工作、言谈、思想、熟识的职务和消遣，保守圣洁的安息，也要用全部的时间举行公开或者私下的敬拜，还有例行周济贫穷怜悯贫穷人的义务。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六天我们工作，第七天安息。不然我说不是六天犯罪，七天来求生命这六天工作，那工作本身也应该是圣洁的，七天第七天安息 所以这里呢，给你感觉到啊，清教徒的味道，就是清教徒他们认为呢，主日是做第一敬拜，第二安息，就是说停止平常要做的工作，敬拜安息，第三怜悯，比如说去贫穷的地方开儿童主日学，去医院，去监狱探访，那是主日啊，守主日这个范围里面啊非常好的事情。第四呢是必须做的啊，譬如说是警察、医院里啊，你不能停止服务人类的四件事情，敬拜、安息，必须的和怜悯的。至于怎么应用呢？啊，我自己是属于 PCA 的，我所属的区会的啊，每一个区会的都有啊，青年的弟兄来啊考试啊，申请要安利做牧师，所以安利牧师的考试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你是否接纳 subscribe 啊 subscribe to 威米斯的现在告白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就是我们 PCA 所采用的那个的版本，作为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教义系统的一个的总结呢。对于 subscribe to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the larger and shorter catechisms as adopted by the PCA, as containing the system of doctrine taught in Scripture. 那我们每一个申请要案例的、要考试的都要说 yes。不过呢，那个考官呢、啊，就是我们其中一位的长老或者牧师就会问：你对我们整套的教育有什么保留吗？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那越来越多的美国的青年弟兄就会说有啊，对第二十一章呢，我认为呢，星期天看美式足球，特别是 Super Bowl 是 OK 的啊，或者呢啊，有的比较没有那么的啊迷于啊体育啊啊，星期天我跟家人去散步踢球，不是说去看那个商业化的啊啊，去做一些的一般的娱乐康乐的活动，我认为没有违反守安息日这个原则。或者更有神学原则的说，我认为呢，安息日呢是来庆祝基督的复活的，所以呢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就不像清教徒那种的味道，就是什么都不做，总之很严肃的啊。这个 Richard Baxter 在 Kidderminster 说当牧师的时候呢，他说我主日啊走过一条条的街，都听到那些家人在温习早上讲章的祷告，彼此对上诗篇温习讲章，所以牧师们讲的道很快就变成书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它抄出来的啊，淌出来的。这种的，假如你看过这个火箭车 Chariots of Fire， 那里有一幕就是那个主角呢 Eric Little 啊，他从很小的乡村的，当然是苏格兰的长老会走出来做完礼拜，一个小男孩在那里踢球啊，他刚好听到他的脚前，他就捡起了球的 Sabbath， 来，他讲那个苏格兰英文很难懂的 It's the Sabbath， lad， 小伙子是安息日不、嗯、就是说他们是安息日不踢球的。所以轮到他到巴黎的奥运会的时候，他刚好的比赛轮到是星期天，他就不去，给另外的啊的选手去，他呢就在巴黎的改革中啊教会 Huguenot French Reformed Church 读经讲道，啊读的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下半，然后呢这个电影啊拍电影的是亚劳伯，这个 producer 啊制片人是亚劳伯人哦，他就放讲道啊，那个改革中的讲台很高很高的，好像二楼这样子了，然后呢同时放那些。其他的选手在比赛跌倒起来，跌倒起来啊！他是君王心急，又衰退嘛啊！所以呢，你可以有一种非常严谨的、什么都不做的守安息日的精神，这种的味道，或者一种很喜乐的当代的啊，就是当改革中越来越面向福音派大家庭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比较宽阔的对第二十一章的诠释。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华人呢多年来没有这种的守安息日的传统，所以呢假如能够朝向这个方向跑一两小步呢是好事，但是不要律法主义。 我们多年来可能是无律法主义，无法无天啊，但是呢你说能够多做一点点，把安息日分别为圣是好的，但是不要律法主义，不论改革中的或者跟我们相反的其他的派别都会走律法主义的路。守安息日不是律法主义，是遵守律法。你律法和恩典，律法和爱，律法和自由，律法和圣灵，律法和福音，两者都要抓得到。就是因为我们上一代的改革中和其他的派别一样，因为我们上一代的改革中有律法主义的表现，所以目前今天从纽约到费城，美国各大的改革中长老会的大事呢，都有一种反律法主义的倾向啊。这个你不是常常会听到这种对自己的批判啊。上一代是很律法主义，有这种的倾向，这一代的我们的西方的改革中大师有反律法主义的倾向。重要的是看到这两个极端，而这两个极端刚好说明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清教徒讲的哈，每个人的心的深处都有这两方面的黑暗的角落，同时是律法主义也是反律法主义的啊。这句话呢可以我们一辈子的去思想啊，没有夸张，慢慢的去思想。好，要事先的预备好自己的心思意念来守安息日。我常常讲一个例子啊 ，Montgomery, Alabama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就是美国南部，大概1982年吧，我去述职，那又住在一个退休的空军的军官和他的太太跟女儿的家。星期六吃完很丰富的午餐，他就给我脚踏车，你出去逛一逛。好，那我出去逛一下，回来看到两母女在厨房忙什么东西的。晚餐很丰富，然后呢，他们就说明天早上呢，早餐是自助，你就去厨房最有东西可以吃到。好了，我就跟着他们说的，我就去吃完，我就去礼拜堂了。做完礼拜之后，我们去这位先生的 sister， 不晓得姐姐还是妹妹的家里，午餐非常丰富，一个篮子一打开都是整个餐，星期六下午都做好的，做好的就享受，之后可以唱诗谈话，等到晚堂再去做礼拜。那个是我看到的一个长老会的守安息日的方法。其实我一去美国，在浸信会的老太太老先生家庭里面也经历过，不过他们呢就比较忙一大顿，所以假如是11点钟做礼拜，12点半到12点45分开始开，就是他们家里面到家里1点15分了，他们还要忙一大顿 roast beef 那烤牛肉还要搞，所以呢吃大餐大概要到2点，吃完了也没有做其他的，谈晚上还有6点钟的晚堂，或者6点跟7点，或者5点跟6点晚堂跟青少年团契，他们就这样子过主日的所以我经历到不论是浸信会或者长老会，继承着清教徒的传统。有一天在洛杉矶1997到2007之间吧，可能2005-2006年，有一天的圣诞节，我跑出去要买一个东西，我说麦当劳或者沃尔玛应该开吧，哇，我去到一个大停车完全空的，麦当劳没有开，沃尔玛没有开，什么都没有开，那种的情况是很少看到，今天已经没有以前那种的路上没有车没有人那种的情况，今天也很难做得到。所以我说嘛，可不可以自己从心里面开始做一些的觉知。好，这个呢是威敏斯特宪章法第21章，后面呢你看到我搜了第25章教会，那你说明明讲敬拜却怎么有教会这段出现呢？你看到第43页之后呢，更多从第43页到115页，你看目录就好了三大章教会论 Edmund Clowney The Church Chapters 2, 3 and 4 是我的院长克罗尼的教会论的第2、第3、第4章。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观或者我们的教会论若不强的话，我们的敬拜观我们的宣教观肯定很弱的。我再讲一次，我们的教会论教会观假如是很贫乏的，而这个是整个 中文中国华文教会的情况。我们的教会论很弱，所以我们的宣教官我们的敬拜官都很弱。所以我们从教会开始看，所以我鼓励各位呢，从第43页到第115页自己去读 The Church Edmund Clowney 三章，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后来我发觉呢，在美国的改革中翻译社美国的那个团体也把这本 Edmund Clowney 的 The Church 整本中文翻译本都已经放在网上、rtfusa.net rtfusa.net RTF 就是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宗教改革翻译团体、美国的那个团体跟台湾的是彼此是独立的、是有关系的，是独立的。RTFUSA.net 你去找这个 e-books 里面整本书都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整本翻好了、我当时翻了一点点，你会尝到这整个从圣经看教会是多么的荣耀，是上帝从天上来选召他的子民以色列在西乃山，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在上帝在烟云火电雷号角大声降临，为什么来上帝下来呼召以色列来敬拜他服侍他，教会就是这个。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引用了出埃及记第19:5-6，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就是像朝像君王的祭司之柱，祭司群 priesthood 是上帝亲自所拥有的的子民 God's own possession， 为了要宣扬照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好好去看教会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亲自呼召呢，就当然上帝是与他们同在。那这个同在呢包含审判哦，不单单是包含慈爱赐福，也包含审判威吓警告，上帝同在。而上帝同在用象征帐幕 Tabernacle 圣殿，而帐幕和圣殿是按照天上那个真帐幕真圣殿作为一个的副本 copy 的。但是当救赎历史跑到耶稣基督大同肉身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帐幕或者碑幕真圣殿。你说你把这个拆掉，我三天建起来，就是圣殿就是他自己，所以真的圣殿是耶稣基督，不是希律王时代的圣殿。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成全，已经 fulfill 会幕圣殿的意义。到了新约的时期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子民，圣灵的团契所以仔细的去读这三章教会，你抓到教会在神面前是多么的荣耀严肃，有这么重大的责任。下面讲敬拜，讲宣教，讲基督教教育讲教导，讲辅导就很自然。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几年初步第一次接触到改革中神学很多是从浸信会这一类，好像我自己是从一个阿米尼主义时代论既要派不可抽烟喝酒跳舞打牌的神学院长大的，所以我完全从阿米尼主义的大圈子长大的。我接触到改革中神学是要到16-17岁，所以呢我们这些从外面进来的可能第一件事情最兴奋的就是一定论和神的主权那假如我们呢一接触到改革中马上就高谈预定论的话呢，我们会缺少失去一件事，因为整个的这个庞大的真理系统里面有这块神的呼召他的子民成为他自己的子民敬拜他服侍他， 啊，既是讲神的主权，也是神的主权领导他的子民，也是讲他的同在，讲他的同在，但是不是柔柔的同在，不只是啊，好像啊，你推他一把，他就给你做事的，不是那种有求必应的，他的同在是荣耀的同在，严肃的同在，主权的同在，神的同在跟人的责任在约里面，在教会论里面了、啊。就融合得非常的美，因为圣经的大纲，圣经的结构本来就是如此的。我再说，我们啊是第一代接触改革宗的，啊，我介绍你们好好去读约，读教会论，这样子呢，我们不会变成啊以前非常火热，现在变成冷冰冰的超改革宗的啊猛兽啊。而中国大陆很多这些猛兽奉林慈禧的名到处破坏教会，所以我的臭名是啊，已经破坏了分裂了几千间教会，很多好人在做坏事。为什么？你的教会论要强，那教会论强不是说你马上就建立一个宗派，不是这个意思。你先以身作则，亲自的感受到敬拜服侍神那个的荣耀，那个的那个甜蜜，又懂得怎么去爱地上的教会。然后呢，我们谈敬拜等等了，就很自然了。好了，我就把第43页到115页送给你们了哈，好好去读。那我们来看第116页，你说难怪这本东西这么厚，老师上课都不读的。我读的理由说老师读书，我不读就是为什么不读，对吗？你要我读还是不读？啊，我读书说老师读书吗？我回家自己看，怎么一样吗？我不读，你说老师没有讲。所以呢，我发的东西是保证我不读完的，116。那这里是什么呢？这里是一本的成人主日学教材，肯定是按照克罗尼我的院长的神学编写的，叫做 Discovering the Fullness of Worship， 啊，是我们 PCA 跟 OPC 两个宗派的。合办的主日学教材出版社 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 啊出版的成人主日学教科书之一。我们来看这里按照克罗尼的神学来编的，我会指出一些的要点。第一章 ，He took the initiative， 他上帝采取了主动啊。这本书就是讲敬拜，在敬拜方面是上帝先采取主动的，上帝主动启示了他的名字耶和华 Adonai Lord 等等，还有我是全能的上帝 El Shaddai。 上帝的名字就是上帝他自己的一个代表，所以上帝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在敬拜中，我们理所当然要懂得怎么用他的名来敬拜他。我介绍一本参考书，主题会析圣经，析是分析的析，英文是 Baker Topical Guide to the Bible， 你就是翻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名字跟上帝属性加起来60多页密密麻麻的经文啊，好好去研究上帝的名字，然后看我们的祷告是否能够多用他的名字啊。讲到祷告呢，啊，我们书上应该有一本的好书，假如不够货的话，明天再带来啊，人手一本《祷告的方法》by Matthew Henry。啊，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没有话讲，对吗？你读这本书，读一点点，你就有话啊，都是经文告诉你怎么样的祷告要讲什么的话。好去用上帝的名字，很重要一部分。好，117页，上帝不单单主动的启示了他的荣耀，而他的名字还主动启示他的荣耀。西乃山上的云彩就是他的荣耀的代表，帐幕、圣殿上面的云就是代表着他的荣耀。这个荣耀这个字呢，是指很重的意思 ，kabod 很重的意思。那新约时期，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教会上面屋顶上面，再没有这种的云柱了哈、哦。 我们有更好的，有耶稣基督的圣灵。所以圣灵呢，就成全了旧约这个引彩上帝的同在的一个记号。
这里面
详细的文字都会自己去读。好，上帝启示了他的名字，启示了荣耀，119页，上帝主动启示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他的名字，他的荣耀，他的属性，他的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都应该充满着赞美他的名字，他的属性，他的荣耀，他的作为，当然还有他的应许，还有他的道路。他的作为当然就是包括了创造、护理、救赎。救赎就是指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般福音派的教会呢，我们的敬拜都是集中在赞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那个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上帝很悦纳的。不过耶稣基督是圣经的焦点，可是耶稣基督不是圣经的全部，是父子圣灵，创造、护理、救赎，旧约、新约，对吗？所以上帝的名字、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应许，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这些福音派出身的基督徒，若要在教会论，因此在敬拜观方面要成熟的话，你把旧约读得烂熟就对了，把旧约读得烂熟就对了。不论你是在传统的崇拜里面当主席的，唱诗班的，当代敬拜赞美里面是打锣打鼓弹吉他，在敬拜团队，你把旧约读得烂熟就对了。至少把诗篇、以赛亚、约伯记，你把这三卷读得烂熟，你带领崇拜就有话，你知道怎么样来敬拜这位神。威尼斯的小标里问答说：神是什么？神是一个灵，在他的本身，他的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和真理上都是无限的、永恒的和不能变的。What is God? God is a spirit, infinite, eternal and unchangeable in his being, wisdom, power, holiness, justice, goodness, and truth. 小标里问答，这个是17世纪英格兰跟美洲的小孩子都必须要背的其中的一段，100多段的其中一个的答案，必须要背的。而且呢，你用这个10多个属性，你再去找圣诗或者诗歌或者诗篇来唱，我们的敬拜就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唱这些的诗篇，就是因为诗篇呢，你多唱，你不只唱23篇，也不是只是说96篇，像我要唱新歌，也不是只有100篇不是的，每一篇150篇。我的院长克罗尼问，诗篇有几篇是指向弥赛亚的？我们学生都知道答案是150篇，每一篇都指向耶稣基督。你要看旧约怎么指向耶稣基督的话，一本好书你买了读个6次差不多，5、6次就对了，解开奥秘。谁读过解开奥秘的这里对，我们还有85%还没有读过这本书，还没有说6次了不懂神学的人会很喜欢这本书的对神学感冒的人呢，你读这本书很丰富，从创世纪开始告诉你耶稣基督在圣经哪里找得到。 OK， 你要把旧约读到烂熟就对了。你读了解开奥秘就看到哇，原来旧约有这么多东西不仅仅是沙漠里面一些游牧民族一些的什么战争一些故事，不是的，是讲你和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叫做约，然后怎么一步一步的展开，预表耶稣基督的经文，很美的。好，刚才我们讲过这个要守安息日， 然后上帝呢要来到他的子民中间，他已经来到，这个就是教会，所以理所当然要敬拜他。我们来唱一些的诗篇啊，来回应我们这本的颂赞诗歌啊，颂赞诗歌第三十一首，第三十一，这个诗篇第四十七篇，诗篇第四十七篇，音乐呢是采用了 Franz Josef Haydn 这首诗歌，这个调一般我们是配来唱 Glorious things are of thee spoken Zion city of our God 君城歌不过这里呢用来配诗篇四十七篇呢是恰当的不过的。三十一首，地上万民都要欢呼，天上来啊，临到我们他的子民有立约，因此呢我们理所当然要来到他的面前的。在浸义会的赞美诗呢是第十四首，十四首这首诗歌有各种的的叫法首先传统的诗歌呢是没有歌名的，就第一行就是 Come ye that love the Lord， 那这个副歌呢是 We're marching to Zion， 我们 同往锡安山啊。Sir Isaac Watts 写的，我们上次说过呢，在加尔文之后呢，到了清教徒时期，他们都很喜欢唱诗篇。Isaac Watts 呢，是从诗篇，然后慢慢转到把诗篇作为的话，用新约的精神再编过，写成新约化的诗篇，之后再创作很多英文的诗篇。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首呢，很明显的是有旧约的味道，但是呢，不是只是跟着旧约诗篇的一个一个的字来编写出的一首的圣诗，不是诗篇，是圣诗，但是很有诗篇的味道的啊。然后这个调的左转很明显的是福音诗歌时期的十九世纪的啊，因为它有副歌。Isaac Watts 呢写的是个没有副歌的，有副歌的就称为 Gospel Song 啊，所以这首呢用 Gospel Song 福音诗歌的风格来表达。Isaac Watts 所写的歌词，我提高一点到 G major 啊。